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总统入驻白宫，马不停蹄的就开始兑现他之前的竞选承诺，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等国全面增加关税，无差别的对老朋友和一干竞争对手进行群体打击，其勇气和魄力堪比当年对多国同时宣战的慈禧老佛爷。面对关税的大棒以及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一向温和的加拿大人也坐不住了。除了号召要支持国产、抵制美国货之外呢，一向被人诟病是娘炮、即将卸任的总理特鲁多也罕见的爷们儿了一回，宣布要进行关税反制，跟特朗普硬刚到底。
I am announcing Canada will be responding to the U.S. trade action with 25% tariffs against $155 billion worth of American goods. That Canada will ever be the 51st state.
随着贸易战的硝烟弥漫，就连冰球场上都变得火药味十足，双方球迷互嘘国歌，昔日亲如一家的兄弟情也渐渐成为了过去式。美国国内呢也没消停，在全球首富马斯克的带领下，政府效率部以杜绝浪费、减少开支为由，对多家政府部门展开了调查，其行动速度之快、拥有权力之大、打击范围之广，更是让人将其与明朝末年的东厂西厂相提并论。其中啊，最出名、影响也是最大的，莫过于是关闭了拥有60多年历史的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USAID run by radical lunatics, and we're getting them out.
有关这个事儿的利弊啊，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引发了强烈的争议。不少人认为，马斯克这是干了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儿。这个部门呢，长期以来是尸位素餐，浪费纳税人的钱，还总干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傻事儿，早就该关了。反方观点呢，则认为马斯克啊就是个鼠目寸光的商人，见小利而忘大义，总有一天会裁员裁到大动脉的。还有冷眼旁观的，觉得这就是一场打着反腐节流旗号的清除异己的行动，把那些早就看不惯的反骨仔全给换成自己人。更有人啊，把这事简单粗暴地总结为马斯克带领手下的 Doge 狗狗帮彻底端掉了狗粮总部。这儿啊要多说一句，因为事情还在进行中，每天相关的新闻啊以小时计算是层出不穷，着实是让人眼花缭乱。所以呢，如果有更新的进展，请大家在评论区补充讨论，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啊，也欢迎大伙留言指正。好了，下面啊，就让我们来一起雾里看花，来说说马斯克这波被称之为闪电战的变法行动到底是怎么回事。马斯克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吧，他的头衔数量多到全游里头的龙妈都相形见绌啊，肺活量不好的人一口气都念不完。您看哈，全球首富、特斯拉老总、 SpaceX 创始人、 Twitter 拥有者、火星未来开发者、当代钢铁侠、生儿子制造机，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啊。而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之后呢，他更是多了一个美国政府特别雇员的新头衔，或者说他是在川普竞选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是川皇登基之后特赐爵位保国公，从此人称马保国。当然玩笑归玩笑啊，马斯克在这个总统竞选的过程中呢，不遗余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给川普竞选演讲站台、大跳热舞、玩抽象，那些都是虚的，真金白银花出去的才是大头。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在2024年大选前公布的文件中显示，马斯克向总统候选人川普及其他的共和党人捐款超过了 1.32 亿美元。当然了，他最出名的助选举动莫过于是每天给一位美国选民发放100万美元的大奖了。某些断章取义的中文媒体对此报道说啊，他是专门给那些投票给川普的人发钱的。但事实上呢，他的抽选对象是签署了支持言论自由和持枪权请愿书的选民。而这一活动啊，主要面向的是关键摇摆州。由于这两项权利是共和党选民普遍认同的核心原则，所以在有效地吸引了共和党的支持者的同时呢，也巧妙地避开了贿选指控。这个事儿啊，把马斯克的精明算计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各种言论更是给予了竞选巨大的隐形支持。比如说啊，2024年10月马斯克的一篇贴文中放出了一张有关非法移民参与大选的数据参数图，指责民主党试图用大赦的方式换取他们的投票支持， 并且声称，如果这样下去，美国将会成为一个深蓝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贴文一发出，就获得了近10万点赞。尽管后来因为被指出数据造假以及涉嫌阴谋论而被删除，但是所造成的民意影响已经无法改变。更别提马斯克在买下 Twitter 并改名为 X 之后，第一时间便解禁了川普被封禁的账号。有网友说，这440亿美元花出去，就是为了让心爱的人能重新发声，马斯克真可谓是霸道总裁中的霸道总裁了。立下了如此的功劳，川普自然也是投桃报李。他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胜选演讲中用 A star is born 来形容他最忠实的支持者以及最大的盟友马斯克，认为他俩强强联手能真正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Let me tell you, we have a new star. A star is born, Elon. But he's a character, he's a special guy, he's a super genius. We have to protect our geniuses.
他自然也不是嘴上说说而已。2025年1月20日上任当天，白宫发布总统行政令，建立政府效率部，由马斯克担任此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从此，马斯克从拥王者、保国公正式升级为西厂大总领。这个被称为狗狗帮的效率部，自打成立起就非常的引人注目，人们非常好奇它会由什么样的人组成，在政府体系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以及最重要的，它到底想干嘛。首先，这个狗狗帮，并不像一开始很多人预测的只是一个政府外部的咨询机构，而是正儿八经的政府部门，由美国数字服务中心 USDS 改名而来，把原本的那个 D Digital 改成了 DOGE， 也就是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其次，狗狗帮这个名字并不是搞笑的或是讽刺，因为呢，效率部的简称就是 DOGE， 跟马斯克力推的虚拟币狗狗币 DOGECOIN 刚好重名了。狗狗币呢，在效率部官网上线后短短15分钟内出现了 13% 的价格上涨，网友直呼，马斯克赢麻了呀。当然了，马斯克的目的肯定不是创造这个同名梗，政府效率部成立的宗旨是实现联邦技术和软体的现代化，以最大限度提高政府效率和生产力。具体来说呢，就是要减少浪费性的支出，消除不必要的繁文缛节，给臃肿的政府机构，减减肥。开源的同时需要节流，这事儿听起来没什么毛病啊，可是落到实际上就不是查账本这么简单了。徐克导演的电影《龙门飞甲》里头，西厂厂工羽化田有这样一段经典台词：
东厂不敢杀的人我杀，东厂不敢管的事我管。
如果把这话放到马斯克带领的效率部身上就成了，你们不敢查的账我们来查，你们不敢炒的人我们来炒。华盛顿邮报在2月6日的报道中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政府效率部成立半个多月以来，已经对包括国防部、教育部、联邦航空管理局在内的一众重要部门出手了。除了用 AI 软件来调查开支情况外，还重点对一些系统进行了安全升级。不过最重要的财政部却对来势汹汹的狗狗帮说不，哪怕是马斯克保证他们只会对敏感的支付系统的数据要求只读的访问权限，但是依然遭到了拒绝。用财政部长斯科特的话来说，这联邦的支付系统只有少数的职业官员可以访问，把这个权交给马斯克和他的效率部里的其他人，那这是违法的呀。当然了，事实证明所谓的访问权限在职业黑客眼中那就是个纸老虎，马斯克最擅长的就是先礼后兵。而比起还在负隅顽抗的财政部呢，另一个简称为 CDOEC， 也就是多元文化执行委员会的，连24个小时都没能撑过去，就成了第一个被效率部给砍掉的部门。根据其官网显示，这个部门的职能呢，是推动政府内部各个部门的多元化、公平、共融以及可及性 accessibility， 也就是这些年咱们时常在媒体上能听到的 DEIA， 有的呢也叫 EDIA。换成大白话呀，就是为了体现公平公正，向外界展示美国社会的多样性，所以呢，要在政府部门中按照比例分配少数族裔、跨性别及性少数群体，甚至是肥胖人群。有很多人认为，这些所谓对少数人的公平，恰恰是对大多数人的不公平。所以呢 ，DEIA 自成立以来遭到了各种各样的非议，但是在政治正确和反歧视两个大棒的威慑下呀，很多人也是敢怒而不敢言。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 DEIA 进驻各家游戏公司之后，强行要求修改人物模型， 把原本身材健美、俊男美女的英雄改成了性向不明的黑人女性大胖子之后呢，销量大幅下滑。相反，一直被攻击性别不具多样性的黑神话悟空却是大卖特卖，赚得盆满钵满。玩家们用钱投票的这个做法呢，借用陈佩斯在小品《主角和配角》里的那句话，你管得了我，难道还能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吗？而马斯克对于这个 DEIA 还有着更深的私人恩怨。自打他的好大儿变性成为了闺女之后，他就多次公开炮轰 DEIA， 宣扬觉醒意识病毒，称其不仅扼杀了艺术，还教孩子去做一些不喜欢的事情。放任这样下去，西方文明最终会被毁灭。所以啊，他上任的第一刀就毫不犹豫地砍向了政府机构中负责进行 DEIA 推广的多元文化委员会，下手稳很准，不到24个小时就连机构的网站都被一并删除了，端的那叫一个干干净净啊。根据效率部在 X 上的发言，他们在运作的80个小时内就成功取消掉了 4.2 亿美元的合约以及两份租约。这第一轮的查账海啸才刚开始，人们就惊讶地发现，原来水上飘着那么多的裤衩子，水底下藏着那么多的裸泳者，可谓是不看不知道，烧钱真奇妙。在一个名为 Campus Reform 的网站上，列举出了10个高等教育研究项目的离谱案例，可能会被斗志展开调查，其中包括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向俄勒冈州波特兰的 Reed College 拨款46万美元，让他们创建一个基于代币的经济体系，让鸽子学会使用老虎机。据称啊，这项研究让鸽子在经过一年的训练后真的学会了赌博。此外，他们还向亚特兰大的 Emory University 投入59万美元，用于研究啊这个黑猩猩为何会投掷粪便。另外有11万7千美元用于得出多数黑猩猩都是右撇子这一结论。还是这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向伊利诺伊大学投入超过24万美元研究蜜蜂在吸食可卡因之后的反应，结论是蜜蜂在嗨起来之后啊，的确跳舞的几率有所增加。除了这些跟动物过不去的研究外，里面也有真正的硬核狠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向康奈尔大学的一名研究人员提供了100万美元的资金，用来评估蜜蜂蛰到身上不同部位的疼痛程度，结论是最疼的三个部位分别是鼻孔内、上唇以及胯下俩蛋。这个研究结果啊，是研究员本人亲身体验了200次蜜蜂蛰刺后得出的。如果说前几项都是无聊到蛋疼的研究，那这个真的是做到了切切实实的蛋疼。他拿的与其说是科研经费，不如说是精神和肉体的损失费啊。这一堆少则十几万多则上百万的研究费用被公开后，迅速引起了舆论大哗。大家觉得可笑的同时又感觉到莫名的心痛。我就说每天都腰酸背痛的，原来我不仅背负着高房价、高保险、高通胀，还背负了这么一大堆荒唐的所谓的科学研究吗？不过也有人出来表示了，这些研究也许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可笑。比如说每年都会举办的搞笑诺贝尔奖里面啊，几乎都是这些看上去几乎没有半点用处甚至让人笑掉大牙的项目，但是绝大多数背后却有着正经的科学意义。比如说啊，2000年的搞笑诺贝尔物理学奖就发给了一个利用石墨的反磁性成功将青蛙悬浮在空中的物理学家。十年后他再次以石墨为研究对象，成功剥离出了单层碳原子厚度的石墨烯，凭借这一突破性的发现荣获真正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换句话来说呢，就是你怎么就知道那些学会了赌博的鸽子不会成为动物界的间谍007呢？会扔大便的猩猩怎么就不会扔手雷呢？被蜜蜂蛰了蛋蛋的男人不会变异为新一代的蜜蜂侠呢？对此诸多网友还是不买账啊，你要搞这类科学研究可以啊，你自己想办法找金主拉赞助，对吧？你别用我们交的税啊。不过比起被马斯克扳倒的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些搞科研的烧钱规模别说是苍蝇了，只怕是连只跳蚤都算不上。2025年2月7日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要关掉美国国际开发署。贴文中称该机构的资金使用存在太多的欺诈，对资金流向完全无法解释，腐败程度前所未有。马斯克更是直言不讳的将其称作一个根儿里面都烂坏了根本无法修复的犯罪组织。
But the USAID is really corrupt. I'll tell you, it's corrupt. It's incompetent, and it's really corrupt.
What we have here is not an apple with a worm in it, but we have actually just a ball of worms. And USAID is a ball of worms.
Mm-hmm.
There is no apple. Mm-hmm. And when there is no apple, this you've just got to basically get rid of the whole thing.
同一天，该部门除了负责核心的领导和特别指定的成员外，所有的雇员都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行政休假，整个机构陷入了一个瘫痪状态。不得不承认，马斯克带领的这个政府效率部啊，效率也真是够高的。维基百科上显示，国际开发署 USAID 是1961年根据国会通过的对外援助法而建立的，当时还是肯尼迪总统当政，最初的目的呢是为了管理美国政府的一些海外支出，结果才成立了几个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虽说最后是以和平收场了，但是也结结实实的让美国政府意识到，在冷战当中啊，不能总是硬碰硬，有时候呢也要妥个协服个软，尤其是对那些在美苏之间摇摆不定的国家，举起大棒的同时啊，活萝卜也不能少喽。于是啊 ，USAID 便承担起了这个撒币的任务，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持续向贫困、战乱以及遭受巨大自然灾害的国家和地区输送资金和物资。俗话说啊，吃人嘴软，拿人手短。USAID 对外援助的同时呢，也很大程度的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因此啊，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 ，USAID 一直都是美国国际软实力的重要一环，在1998年就已经被法律确认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了。而他们每年申请的拨款预算也是跟着水涨船高，仅在2023年一年就管理了超过428亿美元的款项。2024年呢有所降低，但是也有325亿。每年年末的时候，他们都会在官网上给出报告，告诉大家这几百亿是花在什么地方了。但是都只是非常笼统的列出了几个大类，比如人道援助97个亿，健康86个亿，管理体系70亿，农业11亿等等等等吧。不过啊，这里边36亿的行政费用显得非常刺眼啊。USAID 解释说，是因为他们旗下一万多名雇员 80% 都在海外长期工作，这些人的吃喝拉撒、差旅和保险等等费用要远远高于在本土工作的员工啊。而马斯克的团队在经过一番查账之后，给出了一份更加详尽的支出项目清单，这里头的一些个项目啊，让人看的那叫一个瞠目结舌。2025年2月3日，白宫发表官方文件，公开了一份 USAID 的资助内容，谴责他多年来拿着纳税人的钱资助一些荒谬甚至是有害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是一些官僚们的私人项目，几乎没有任何的监督，其中包括且不限于在塞尔维亚的工作场所和商业社区推动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150万美元。帮助越南的电动车项目，250万美元。资助埃及的旅游业，600万美元。为危地马拉的性别转换和 LGBT 活动拨款200万美元。为哥伦比亚的跨性别歌剧提供4万7000美元。甚至还有数十万美元拨给了跟恐怖组织有关的非盈利机构。那在众多的美国民众眼中，辛苦挣钱交的税不仅没回报到自己身上，反而让他们真么给花式霍霍了，可能还真不如去研究大猩猩如何扔大便来的实在。至少大猩猩如果能够瞄准 USAID 的大门投掷，也算是做了件好事啊。不过啊，也有人出来辟谣，说这份清单中说的并不完全准确，尤其是那些有关跨性别音乐剧、漫画的赞助，其实呢是来自于美国国务院。而给埃及的那600万不仅仅是帮助了人家的旅游业，更是为了提高西奈半岛居民的教育和就业机会，而且是在川普上一任期的时候就已经获批了。至于给基地组织送粮这事儿啊，的确有过，不过呢是 USAID 某些下属部门自己偷偷搞出来的，人家检察长自己调查并且披露出来，已经自省并且罚酒三杯了，你总不能还继续算在他头上吧。可是啊，没想到这边是越辩解反而是越描越黑。纳税人表示，我们不管这些钱是谁花的，你就说他到底花没花吧。一向都站在争议前线的维基解密也不失时机的出来插了一脚，披露说啊 ,USAID 从2023年起就资助了全球范围内的6200名记者、707个非国家媒体组织以及279个专注于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目的是要从控制舆论动向向全球输送美国价值观，也就是网上骂战中经常能听到的那个词儿，发狗粮。 这也是为什么在 USAID 被关闭之后啊，有人把这事总结成了马斯克带领着狗狗帮端掉了狗粮大本营。不过啊，这还是要强调一点的，这些所谓的美式大外宣的支出呢，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实质的证据支持，包括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等一众被维基解密点名的媒体纷纷站出来否认曾经得到过 USAID 的资助。而英国 BBC 则说呢，旗下的国际发展部门 BBC Media Action 的确收到过 USAID 的钱，但 BBC 本身并未直接接受资助。同样陷入了李逵李鬼是不是一家这个困境的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家族名下的克林顿健康获取基金会。马斯克披露说， USAID 在2019年向该组织提供了750万美元。还有媒体披露说，基金会主席就是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克林顿一家呢，赶紧通过律师辟谣说，这其实就是冠了个名，切尔西没从基金会拿过一分钱啊。而针对 USAID 更为严重的一个指控是涉嫌洗钱，主要是因为他们所资助的很多个人和团体在其所在国家因为宗教或是意识形态等等原因吧，并不合法，所以呢，只能用匿名的方式来接收资金和物资，甚至连办公地址啊，很多都是一些街边小楼或者是居民区里的老破小，根本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完全可能是有人买通内部员工，用左手倒右手的方式私吞掉资金款项，而且还极难追踪，哪怕是马斯克的团队也是查着查着就成了一笔烂账。对此啊， USAID 的前负责人发文辩解说，由于机构本身过于庞大，涵盖的国家和地区又多，所以不免会出现部分账目不清，无法追查去向的情况。但是啊，这也仅仅只是占到了每年几百亿资金中的不到1%。USAID 在成立的这60多年来，在全球贫困减少、经济发展、人道援助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马斯克呢，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让很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人顿时陷入了困境，甚至是绝境。比如非洲国家急需疫苗的儿童，穆斯林国家需要被解救的家暴受害妇女等等。这就好比是为了倒盆洗澡水，把里边的孩子也跟着一起倒了嘛。
Are you trying to go to the clinic?
Yeah.
It's closed.
What happened?
I mean, the USAID funding has been frozen, so they're closing down clinics.
I don't know what to do. Serious. What will I do? There's nothing.
还有人觉得马斯克对 USAID 开刀就是捏了一个背景不硬的软柿子呀，因为他的年度预算看着虽然多啊，但其实只占联邦总支出的 0.3%。也就是说，马斯克和他的团队掀起这场政坛大风暴，省下来的钱也就是零头中的零头。不过啊，对于马斯克而言，扳倒 USAID 仅仅只是一个开始。2月11日，他带着4岁的儿子现身白宫，和特朗普一起出席新闻发布会。在被问起效率部的下一步计划时，他大胆提出要将美国的预算赤字从20000亿降到10000亿。他强调说啊，这个数字不是随口说说的，而是通过数学演算模型显示，当预算赤字降到10000亿时，利息成本会因为政府的借款减少而下降，也就意味着房贷、车贷、信用卡卡贷，甚至是学生贷款的利息都会降低，一直以来持续的通胀也会停止，这样的平衡能够一直维持到2026年。这对于多年来负债累累的美国政府以及美国人民来说，简直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具象化呀。一天后，一个名叫 Doge Tracker 的网站正式上线了，及时公开马斯克旗下的效率部裁掉了多少不必要的政府开支，还非常贴心的把这个数字啊均分到了每一个美国纳税人的头上，让你切实体会到他为每个人到底省下了多少钱。截至节目录制的2025年2月15日，这个数字啊已经达到了490亿，均摊到人家每个人头上是327美元，非常的直观和震撼。也难怪很多人跟关注股票大盘似的，时不时的就会跑去看一眼。哎，可能有朋友会好奇了，这隔壁美国反腐败反浪费搞得这么如火如荼，你加拿大这边啥反应呢？其实能用一个字概括的话，那就是麻呀，不是赢麻了，而是麻木了。在加拿大人眼里，政府不浪费那还能叫政府吗？先不说他总理特鲁多一家每年都会花费大笔公款出门旅游，安保啊是一带一大群，吃喝拉撒呢全挂账上，也不说总督去中东出个差啊，单是航班上享用的那大餐啊就将近10万加币，就说他们为了搞一个入境申报的 APP 花掉了整整5400万，最后出来的东西呢一堆 bug。 而比起每年接收的那大批难民，给他们发安家费、生活费、免费医疗，那些公务花费啊，都算是毛毛雨了。最关键的是，加拿大政府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所有的开支都往外公布啊，我就是花你钱了，怎么了？不服你来打我呀，就是这么一副无赖的嘴脸。说白了就是，如果说马斯克的查账爆料是丢了美国政府的脸，那么加拿大政府啊，早就连脸都不要了。加拿大的纳税人除了麻木的交税，就只有麻木的看着这帮败家子儿硬生生的把财政略有盈余搞到赤字上百亿。2024年，在财政部长喊着要缩减预算的同时，更是一路冲到了619亿。难怪有加拿大网友在推特上呼唤马斯克，认为不管政治立场如何，人家马斯克都是在给美国纳税人真金白银的省钱啊。还有人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对削减预算赤字的人其实就是那些在现有的腐败体制中获利的人。不过也有反方观点认为，马斯克呢其实就是在给川普干脏活，名义上是反腐节流，但实际目的啊是为了清除政坛异己，进一步集中权力。比如 USAID 的官网被关闭之后呢，约10000名员工中只有294人被保留，而 USAID 实际上并未被完全关闭，而是计划并入美国国务院，失去原有的独立性，其实就是被收编了。此外啊，目前为止绝大多数被爆出腐败丑闻的机构和个人都跟民主党，尤其是前总统克林顿一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禁让人联想到川普可能是借此机会彻底打垮政敌，将自己在参众两院的微弱多数转变为绝对多数。抛开这些政治阴谋论不谈的话，其实整个事件到现在最为人诟病的是马斯克和手下效率部啊，在执行查账任务的过程中反复的在法律的红线上蹦迪。咱们前面也讲到了，作为美国政府的钱袋子，财政部对于马斯克团队的查账一开始是坚决 say no 的，理由呢是涉及到国家机密以及旗下各个部门的隐私，哪怕是他们的权力和行动力强如东厂西厂，也还是不能进入财政部的内部系统。但是只坚持了几天时间，财政部长就松了口，同意在一名高级官员的监督下放开马斯克团队所要求的只读权限。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么快就缴械投降了，不过外界有猜测认为，也许是川普啊从中施压，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是因为马斯克手下的效率部里头云集了目前最顶级的网络黑客们，财政部系统的安保级别再高，在这群人眼中呢都是如入无人之境。之前所谓的提出申请，其实啊也不过就是先礼后兵的走个流程而已。而有关效率部里头的那些个员工，一开始啊简直是不亚于 CIA 特工的神秘存在。不仅官网上没有列出任何人的名字、照片、背景，甚至马斯克还曾经放出过狠话，出于对员工人身安全的考虑，泄露他们身份的行为有可能会负法律责任。不过著名的《滚石》杂志还是非常头铁的，在2月6号的一篇报道中公开了其中6名核心成员的姓名和简历。这六个人啊都是男大学生，最小的只有19岁，最大的也才不过25。在21岁才能合法饮酒的美国，这就属于如果要搞个团建，他们都只能做小孩那一桌的年轻小伙。但比起天赋和实力以及业界的影响力，他们的年龄啊其实是不值一提。比如23岁的 Luke Ferritor， 2024年因为利用人工智能为千年前的古希腊文字编撰翻译软件而名噪一时。里边唯一的华裔 Ethan Shawtran 则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创立了 Energize AI 公司，并且被著名的 OpenAI 慧眼识珠给出了10万美元的赞助。最年轻的 Edward Coristin 不仅是个天才少年，还有着非常典型的黑帽转型为白帽的履历。他在15岁的时候就因为入侵俄罗斯游戏语音软件并植入木马而被网络安全机构列为重点监控人物。17岁时被招安到网络监控公司 Path Network 工作，负责修补网络安全漏洞以及协助追踪网络黑客，因为超强的实力而被马斯克看中，招入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担任工程师，后来又直接被清点加入效率部。这些人不仅是卧虎藏龙，而且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面对身份被曝光后可能面临的威胁，25岁的 Gavin Kliger 在网上发出一篇长文，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拥有7位数年薪的高级电脑工程师到放弃一切投入马斯克的麾下，因为他认为比起金钱， 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更加有意义，是在拯救整个美国。这些个满怀理想和热情的年轻人，冒着随时可能被司法部以侵害政府网络安全罪名起诉的风险，维持了效率部的进行，甚至有时候干脆住进了被调查一方的办公室里，避免对方销毁证据。他们像是理想国的堂吉诃德，哪怕是知道手中的长矛无法战胜巨大的风车，依然勇敢地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借用目前大火的电影《哪吒魔童闹海》里面的台词，我们都太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但我还想要试试。然而啊，这些年轻人身上并非没有争议。根据路透社的报道，25岁的 Gavin Kleger 曾经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过白人至上主义和厌女症者的内容。19岁的 Edward Korestin 在网络安全公司实习的时候，因涉嫌向竞争对手泄露公司机密信息而被解雇。这些充满理想的年轻人能否在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保持初心？掌握敏感信息的他们是否能够抵御诱惑，坚持道德的底线，避免带来更大的风险呢？2025年2月11日，马斯克发出了一段简短的视频，称由于收到大量的死亡威胁，他不得不加强了安保级别，并且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选好了一名继承人。如果他出现了意外，那么公司和未尽的工作会立即转移到这个继承人手上，以免出现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而且啊，为了保护这个继承人的安全，仅有马斯克自己以及公司的董事会高层知道此人的身份。看得出来，他似乎是做好了要杀身成仁的准备，要与美国的官僚系统做生死博弈。其实啊，很多人都不明白，为啥作为一个全球首富，马斯克就不能像贝佐斯那样舒舒服服的在家当个富贵闲人，每天炫耀一下自己的火辣女友，或者呢是像盖茨那样每天琢磨点气候问题，各个会议上面喊喊话，做做好人形象呢？他到底是钱多烧的，还是他的野心远远不只是当一个世界首富呢？有人认为啊，他就是一个商人，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给他的各种项目开绿灯。也有人觉得马斯克就像是三体里头的罗辑，有人痛恨他，也有人爱他，更多的人是害怕他，然而每个人却都需要他。他站了出来，成为那个牺牲自己改变一切的执剑人。只是啊，在他仰望天空的时候，满天繁星举目皆敌。不管在哪个国家呀，其实政府呢总有腐败和浪费，纳税人都有权利关心税款是不是花得合规合适。不过啊，想要真正的削减浪费，确保钱用得得当，可没那么简单，得按法律办事。于是啊，也有人质疑，马斯克这么做是否按照法律程序，还是越权了呢？美国的三权分立，立法机构制定法律，行政负责执行法律，而司法机构则通过审判来确保法律得到正确的实施。在制衡的核心理念下，每一个都有权制约其他两者，确保权力不过度集中，避免滥用。眼下呀，美国的司法和行政系统正处在一个关键的交汇点，权力的拉锯和博弈将决定未来的走向。如果说司法系统能够有效地制约行政权，确保所有的行动都遵循宪法和法律，那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就能够继续正常的运转，保持社会的平衡。但如果这种制衡关系出现问题，导致行政权过于强大，无法受到应有的限制，那可能会对美国社会乃至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跟我们讨论。感谢收看，咱们呢，下期再见。